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百姓的基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救主的选立；第二个重点，拣选。这个部分我们开始了一小段。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55年2月25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百姓的基督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更甜蜜的目光来看，为什么要从民中拣选基督？我们来说说吧，在我们的心里，第一个出现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从心中生出的想法是最好的想法，而从头脑里出来的呀，通常没有什么用。从心中出来的是灵魂深处的想法，是灵魂的思想。他们就像奥姆兹的珍珠一样，是无价的。即使是一个卑微的诗人，从他心中流出来的诗歌，比大脑发射出的无生命的声音更能触动我的心弦。在这儿的各位基督徒，你们认为从百姓中拣选你们的主的甜蜜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说给你听，他可能成为你的兄弟，拥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督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说呀，信徒可以说有一人比其他所有人更配得朋友的称号，他的爱超越兄弟之间的爱，是忠诚、自由、无止境的。我在天上有位好弟兄，有时我在街上听见孩子们会对他们的兄弟说这话。当我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说，就是我会告诉我天上的弟兄，我可能是贫穷的，但我有位富有的弟兄，我的这位弟兄啊是王，而我呢是世上君王的弟兄。当他坐在王位上的时候，他会让我遭遇饥饿、缺乏或是不足吗？不会的，他爱我，他对我有兄弟般的感情，他是我的弟兄。信徒啊，事实远比这个更多。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弟兄，他还是我们的丈夫。你的创造者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妻子要高兴地依靠在他丈夫宽阔的胸膛上，完全确信他的手臂足够强壮，可以为他劳作，保护他。他的心永远因爱妻子而悸动，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都是属于这个妻子的，让他共享自己的一切。要知道，在圣灵的影响下，我们的灵魂和永远宝贵的耶稣建立了甜蜜的连结。这连结啊，足以让我们的灵魂融入到音乐中，并让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凑齐赞美基督的诗歌。来吧，让我记住，当我像婴儿躺在血泊里的时候，被扔在空地上，让我回想起那个难忘的时候，当他说起来，让我永远不要忘记他教导我、训练我。有一天他要在公义中向我显现，在天父的殿里为我戴上婚礼的冠冕。这真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啊，这真的就是基督是人民中的一员，他可能与你我很亲近，他 他可能是亲戚或是近亲。在与罪人的血缘关系中，我们的耶稣走向了荣耀，把他所有的敌人都扔到废墟中，包括罪、撒旦、地球、死亡、地狱和世界。圣徒被这个蒙福的想法包裹着，就像钻石项链戴在你记忆的脖颈上，像金戒指戴在回忆的手指上，像国王自己的印鉴盖在你带有信心的请求上，让你有祷告能够被应允的自信。还有一个想法，基督是从民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他也许知道我们的需要并怜悯我们。你们知道啊，在古老的童话中，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是很真实的。我相信啊，有一些富人根本不知道穷人的苦难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为食物日常劳力没有什么概念，对面包价格的上涨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让那些不懂人民生活的人掌权的时候，他们也不懂怎么样的来治理我们。但我们伟大荣耀的耶稣基督是从人民中拣选出来的，因此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在我们的面前遭受了试炼与痛苦，疾病他忍受了，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炙热的太阳炙烤着他，带来灼热的烧伤，疲乏他也忍受了，因为疲乏他坐在井旁，贫穷他也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因为他有的时候啊没有食物可以吃，更别说世人根本不知道生命的粮到底是什么。无家可归呢，他也知道，因为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可去的，而基督也没有走在你前面的话，那么那里就只是罪恶的地方。但是在黑暗的幽谷，在死亡的阴影中，你会看到啊，他带着血的脚步，印有血迹的脚印。所以即使是在涨水的约旦河的深水处，当你艰难地走到河边的时候，你也会说，在那里怎么会有人的脚印呢？是谁的呢？当你弯下腰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钉痕的记号，然后说，这些都是耶稣的足迹，他在前面走过，他铺平了道路，他进入坟墓，使坟墓成为得救者的皇家卧室，也是衣橱，让你们脱下了劳苦的外袍，穿上永恒安息的衣裳。所有的地方，无论我们到哪里，立约的天使都是先行者，我们要背负的每个重担都曾压在那位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者的肩头上，他的道路比我们的更崎岖更黑暗，我们的主都经历了，我们还要埋怨吗？我对那些正处在巨大考验中的人说，亲爱的同路人，鼓起勇气，基督已经使这路分别为圣，使这条窄路成为通往永生的君王大路。如果有一个可怜的灵魂渴望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又处在极大的挣扎中，生怕自己来的不对，我知道啊，很多的基督徒说，好吧，我希望自己可以来到耶稣的跟前，但我又害怕，我怕自己啊来的不对。在亲爱的丹纳姆先生的赞美诗歌中，有一首圣诗，下面有一个小注脚，他写道，有些人担心他们来的不对，而事实上，如果不是天父吸引他，没有人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因此我明白，如果人来了，那他们就不可能来错。所以我也明白，如果有人最终来了，那么他们一定是来对了。所以可怜的罪人啊，你们的想法 是错误的，来错了是你们的想法。为什么你们害怕呢？你们说呀，哎呦，我这么大的罪人，基督不会怜悯我的。但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多么的有恩慈，他比你想的更慈爱。各位，我曾经也是恶人，有同样的想法，但我发现啊，他比我认为的还要善良一万倍。我告诉你们，他是非常的慈爱，有恩典，良善。但是我这说出来的呀，还没有他一半的好，他能比你想象的还要良善。他的慈爱胜过你的恐惧，他的好处比你的罪还要多。但可能你仍旧会说，我害怕我来的不对呀，我不会用他能接受的语言。但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根本就不记得基督是从民中拣选的。如果女王陛下派人来让我明天早上去见他，我敢说啊，我会非常焦虑。我要穿什么呢？我要怎么走路呢？我要怎么遵行宫廷的礼仪呢？但如果我的一位朋友来邀请我去见他，我就会直接去拜访他，因为他是人民百姓中的一位，我喜欢他。你们有人说啊，我怎么能来到基督的跟前呢？我该说什么呢？我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呢？如果你们是去见高于你们的人，你们可以有这些问题啊。但是基督是百姓中的一员呢。各位可怜的罪人啊，你是什么样，就怎么去。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罪恶不堪。没关系，按照你本来的面目去，备受良心折磨的罪人啊，到耶稣这里来吧，带着呻吟，带着叹息，带着眼泪，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来了就可以。因为耶稣也是百姓中的一员。圣灵和心腹说，来，让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在这里呢，我忍不住还要举一个例子。我听说啊，在沙漠里，当商队缺水，担心找不到水的时候，他们习惯呢，就会派出一只骆驼，让一位骑手在骆驼上走在前面。那在他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呢，再派出一个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呢，再派出一个人。只要第一个人找到水了，在他屈身去喝之前，他就会大声喊着说，来。那下一个人听到声音呢，就会重复这个词说，来。然后临近的人呢，也接着呼喊，直到整个荒野都回荡着来来这个声音。所以在这节经文呢，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所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让我们带着这个画面来看最后一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我就用基督的高声来结束。经文说，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记住，当我说高声，是指所有的在基督里的选民都被高举。因为基督所示的一切和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我是个信徒，无论在他被高举后是什么，那么我就会是什么。因为我被造是为了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第一，基督的身体被高举到与神性相联合，那这个呢，已经是高举到了足够高的地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高度。我们从没有希望自己的肉身与神连结，这个呢，也是不可能的。道成肉身只有一次，有且只有一次，其他的任何人呢，都不能说他与父，父与他原为一。任何人呢，也不能说神性住在他里面，神在他的肉身上被彰显，被天使看见，有圣灵见证，被带到荣耀里。那其次呢，基督是因为他的复活而被高举。 我非常想偷偷地进到旧主的坟墓里。我想啊，那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呢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大理石的棺木，很可能啊还放上了一个厚厚的盖子。门外呢有一个巨石，还有兵丁看守，基督在里面沉睡了三天。我非常想掀开这个石棺的盖子啊，看看他。他脸色苍白地躺着，身上还带有血迹，没有被那些埋葬他的细心的妇女们完全洗干净。你可能会听到死亡狂喜的呼喊说，我杀了他，女人的后裔，那要毁灭我的，现在成了我的猎物。死亡啊，也可能大笑着，他用他那瘦骨如柴的眼神盯着耶稣说，我已经抓住了那夸口的胜利者，但是基督说，但我胜过了你。他站了起来，石棺被打开，他拥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抓住死亡，将死亡的铁链粉碎，将他扔在地上说，死亡啊，我要成为你的瘟疫，阴间啊，我要将你毁灭。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看守的人呢，就四处逃跑。他站在他们的面前，发出惊人的荣耀，光芒四射，散发着神性的光辉。基督就在他的复活上被高举，但是呢，耶稣也在他升天上被高举。耶稣从城里出来，到了山顶，在他等候预定的时间里呢，他的门徒也陪着他一起。我们要留意他升天的过程，和围着他的人道别之后，他逐渐上升，就像从湖面上升的雾，或者蒸腾的河水中升起的云彩一样。他腾空而起，靠着他自己强大的能力和福利，他升到天上。他不是像以利亚那样被火车火马驮上去，也不像旧约中的以诺那样，与其说以诺是升天，不如啊说他是被神取上天。但耶稣基督呢，是自己升天的。在他往上升的过程中，我想啊，天使也会从天堂的城墙向下看，并呼喊说，看啊，得胜的英雄来了。当他越来越接近，他们再次呼喊，得胜的英雄来了。他的升天之旅将要完成，在接近天堂大门的时候呢，等候的天使们呼喊着说，众城门呐，你们要举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荣耀的使者们几乎不会问这个问题，谁是荣耀的王？成千上万的声音啊，会汇成和谐的海洋，用音乐的声音敲击着珍珠般的大门，并立即打开大门说，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天堂的壁垒被大大的打开，基路伯也忙着迎接他们的君王。他们从远处带来他的战车，要把他载到他的宝座上。他们也拍着胜利的翅膀说，救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看，他在街上游行，看见万国和权柄都在他面前下拜，冠冕也呈在他的脚前。他的父说，做得好，我的儿子，做得好。天堂里回荡着做得好，做得好的呼声。他登上高高的宝座，坐在父神的旁边，也就是我高举那从民中选出来的。那基督高升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提到他的再来。那时他要坐在他祖大卫的宝座，并要审判万国。你会发现呢，我省略了基督在千禧年期间做世界的王的这一部分。我对此的了解呢并不专业，所以呢这部分呢我不去提它。但我相信啊，耶稣基督要再来坐在审判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罪人啊，你们要相信有审判，你们要知道 稗子和麦子不能总长在一起啊，绵羊和山羊也不能总在一个草场上吃草。但你们是否认识那要审判你们的人呢？审判你们的是个人，这个人呢，曾经被你们藐视欺绝，主要再来不像前一次那么谦卑的来，一个疲乏充满悲痛的人。但之后啊，不是那样啊，他的头会被彩虹围绕，他用右手拿着太阳作为他管理的凭据，他要打开月亮和星星踏在脚下，如同他宝座的灰尘，宝座上有牢固的光晕，书卷也在他的面前打开，就是那些记载活人和死人行为的巨大的书卷。被人轻视的拿撒勒人在他的敌人面前坐在胜利的宝座上，这里啊，不再有奚落嘲笑讽刺，只有痛苦的哭喊，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那坐在宝座者上的面目。各位听众啊，如果你们现在藐视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为你们颤抖啊，比狮子面对他的猎物更凶猛的是被激动起来的爱。各位藐视者，我警告你们，到那一天人要忧伤地皱起眉头，那个时候曾经被怜悯所湿润的眼泪要向敌人发出闪电，那曾为我们的救赎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手要将雷电作为你们的咒诅，那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口要发出比雷鸣更响亮更可怕的话语，说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各位罪人，你也许觉得得罪拿撒勒人只是小意思，但你们要晓得啊，你们这么做乃是干犯了那将要用公义审判世界的人子，因为你们的悖逆，你们要在永恒的愤怒之海里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折磨，盼望上帝把你们从中解救出来啊。但我还是要以此警告你们，各位年轻人要注意，不要被罪永远的锁住了，那只是一杯欢快的酒，只是一阵子而已，但在那里啊，却埋伏着一把秘密的锁。进入罪恶之家的人只是在正道之外徘徊，罪人啊，仅此而已啊。但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是永远的束缚啊。如果你想回避这一点，请听我说，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我要再次告诉你，人子是从民中拣选的。你们骄傲的人呢，我有话对你们说，你们娇贵的人呢，那些脚不能沾地的人，你们瞧不起自己的同胞，如同骄傲的虫瞧不起其他的虫，只是因为啊，你们穿的更华丽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最终得救了，乃是人子救了你啊，群众的基督，大众的基督，也是百姓的基督，他是你们所有人的救主啊。骄傲的人，你们必须俯身；傲慢的女人，你们必须弯腰，你们必须放下你们的浮华，否则你们不能得救啊。百姓的基督必须成为你们的救主。还有那些因为穷苦颤抖的罪人，你们的骄傲已经离开，但是我要说一些安慰你们的确据。你们可以避开罪吗？你们能够逃避咒诅吗？我们的主在今天早上要我告诉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人谈论耶稣的爱和怜悯，他最终会得出结论说，这岂不令人惊讶吗？是的，因为这就是耶稣所给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啊。你们可能会说，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人吗？是的，我相信，这可以说这就是他的本性。所以你们也许不能相信基督会救像你们这样的罪人， 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本性。他救了保罗，也救了我，他也可以救你呀。重要的是，他会救你。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不会拒绝你们。
在忙碌生命的当中，遇见寂寞多高危，你心灵饥渴与虚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百姓的基督》全部的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司布真的讲道《蒙爱之人独有的安眠》。希望您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